第十六章第十三到第十六节，十三到第十六节。翻到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开声来念。耶稣来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地区，就问自己的门徒，人说人子是谁？他们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伊利亚，也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他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究竟是谁？这个问题许多人在问，这个问题甚至我自己本身也曾经问过，耶稣究竟是谁？我虽然是在中学的时候信主，但是我对基督的信仰也有许多的疑问，一路来在看圣经，在问到底耶稣是谁，到底耶稣对我来说有什么样的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是谁？为什么在历世历代的当中，上至达官贵族，甚至饱学之士，下至普通的百姓、房屋走卒，都有人愿意去相信他，都有人愿意去尊他为救主，承认他是神？耶稣究竟是谁？他是一个很富裕的人吗？他是一个有钱人吗？我们古人说，有钱可以使鬼推磨，他是很有钱的，他可以用很多东西来令人家敬他吗？他是有学问的人吗？他是有很多的博士学位吗？他是有势力的吗？他是有军权的吗？他是有政治的权力吗？他是有地位的吗？其实耶稣他没有这一切东西，他没有钱，他说过我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换句话说他连睡觉的地方都成问题啊。哇，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我不晓得说你有没有顾虑到说你今天晚上没有家可归啊，你有没有顾虑到说你没有地方睡觉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地方睡觉吧，但是耶稣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都没有。另外他很有学问吗？其实他没有上过书，连一年的书都没有上过。可是当他在一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的时候，他跟那些犹太人的学者在对话的时候，那些的学者们都非常的惊讶，说这个人的权柄是哪里来的，这个人他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他一点学问这个学位都没有，他没有很多的 PhD， 一个都没有，连学士都没有，连小学都没上过，但是他竟然可以跟那些有学问的学者们可以有对话。他很有势力吗？一点势力都没有，一点势力都没有，他没有政治上的势力，他没有什么党派的，不属于什么党，不属于什么党，没有的。他没有任何地位上的权利，也没有，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木匠的儿子生长在一个卑微的地方。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耶稣其实就是道成肉身的神。让我们从以下的几点来看，今天当你们进来的时候应该手头上有一个讲义，我们从他的出生之前的预言来看，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在这里我打印出来有好几项有关对耶稣基督他的生平、他的出生、他的死跟复活的一些的预言。预言是什么意思啊？预言是说还没有发生之前已经有人讲出来了。我不晓得说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有人预言说你会出生啊？
我相信没有吧，我也没有啊。在一千年前我还没有出生之前，没有人有一个先知出来说将来张顺要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啊，1960几年啊，不要讲说多少年了，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没有的啊。我相信说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曾经有被人家预言过说你将会出生，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有预言。你看在他降生的1450年前已经有人说他要出生了，并且呢是非常的准确的，并且呢他所出生的这个地方，他所出生的情况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来看几点好了，从创世纪的3章15节预言说主耶稣将是女人的后裔，上帝说我要使你就是魔鬼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的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段的经文是在人犯罪背逆神的时候神给人的应许，这段经文是在人犯罪的时候马上的神告诉人说有一位救主将要来。那么这位救主呢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他是女人的后裔。按照犹太人的规矩，犹太人的传统，也好像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啊。你的姓氏，我姓张，不是我妈妈姓张，因为我爸爸姓张啊。同样的道理，这个犹太人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很看重男人的后裔。但是在这里他说到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的意思也就是说到她是一个童贞女所生的，她没有她的母亲没有跟男人有关系之后生出来的，也就是她与众不同，因为她是救主，她是为童贞女所生的。创世纪的22章18节也说到这位救主是犹太人列祖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22章18节的时候说到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后裔两个字非常的关键，这个后裔这两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单数字的 zera 是单数字的，如果呢是复数的话是 zeraim， 但是呢这里呢是 zera， zera 的意思是说单数的，是一个的意思。那么说到这个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何以见得呢？如果你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看新约圣经加拉太书里面，加拉太的3章16节，加拉太书的3章16节在那边也是解释到说这个后裔就是指基督，这个后裔也是单数节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看见说从这个预言里面也证实到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另外在创世纪的49章8到10节也预言说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后裔，犹大支派的后裔，犹太人有12个支派。那么在那边呢他预言到说耶稣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你看这个预言是多么的准确啊，12个支派可以任何一个支派都可以嘛。如果说这个预言很笼统的话，就可以说他是12个支派里面其中一个就可以了，但是没有的。为什么神对耶稣基督的降生会有这么具体的启示呢？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会这么样的详细的记载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与众不同的，他是与犹太人也有分别的，他是那位神所应许的救主。然后在以赛亚书里面7章14节，以赛亚书7章14节讲到说耶稣为童女所生。在以赛亚书里面7章14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以赛亚书的预言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的700年所做的预言。然后米迦书， 弥迦书也是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700年所写的，说到主耶稣将会生在伯利恒那个地方。哇，伯利恒啊，有什么了不起啊？伯利恒当时只是一个很小的很小的地方，好像农村一样的地方，但是在这里弥迦却预言说在那边就会有一位救主出来。你看弥迦书怎么说，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细小，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做为我做以色列的统治者，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了。哇，请大家注意最后几个字，从这个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了。这段经文不单只是说到耶稣基督在伯利恒会降生，他也说到说耶稣基督在他降生之前他已经存在了，他已经存在了。耶稣基督不是生下来的时候才存在的，是从太初他已经是自由的神，自由的神。那么人对耶稣有什么看法呢？人对耶稣怎么样的看法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耶稣时代的人，当代的人对他有怎么样的评论呢？在耶稣时代有不少的人跟随他，但是也有不少的人怀疑他，也有不少的人甚至嫉妒他，千方百计的要害他，最后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时也不少的人相信他，有人不信他，有人对向他敌对，有人却跟随他。我们现在看看这三类的人。第一类的人，他们对就是不信的人，他们对耶稣有什么评价呢？不信的人，有一次耶稣基督在跟他的学生们在走路的时候，他就问他的学生们，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那么彼得说啊，他先说好，人说我是谁，人说我是谁，在百姓里面人说我是谁呢？其中一个得意的门生叫做彼得，他就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伊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面的一位。当时施洗约翰已经被这个希律王砍头了，已经死了，但是呢人家以为说耶稣基督也只不过是其中的先知的一位。施洗约翰死了，可是呢也有人在那边传说，哎呀，耶稣基督其实也就是施洗约翰的附身啊，他从死里复活了，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就变成耶稣基督了啊。有人说他是伊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这些是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先知，在犹太人的当中是非常知名的先知。他们以为说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他们其中的一类，也只不过是他们其中的一位。这些先知们，这些的这个施洗约翰，他们都是救主的先锋，他们就是传扬说有一位救主要来，你们要悔改，他们的信息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看耶稣的时候就说，嗯，耶稣可能也就是其中的一位吧。然后他们也看到说耶稣基督所传的信息都跟这些的先知们是大同小异的啊，因为耶稣所传的也都是责备人的罪，要人认罪悔改，要人信靠神等等。他们认为说啊，耶稣基督只不过是施洗约翰，是伊利亚，是耶利米的其中一位。他们认为说耶稣基督并不是救主，他们以为说这只是先知而已。然后甚至这些不信的人也有人对耶稣基督的身份起了怀疑，哇，为什么他会行神迹奇事啊，哇，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做那件事情。当耶稣基督有一天这个在这个船上睡觉的时候啊，天起了这个大浪，狂风大浪，然后门徒们就很害怕，然后就叫他起来，夫子啊，起来啊，救命啊。耶稣就起来啊，就说风啊停了吧，浪啊止了吧。 当他停止风浪的时候，人家就说，在心里面就想，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有人以为说他是靠着鬼王挡鬼，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份误会，以为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他是这个邪上加邪的啊，他是比那些鬼王更邪的，要人家看见说他是鬼的王啊，所以呢，他们以为说，哎呀，他只是一个鬼王赶鬼，这是对耶稣基督的误会，不相信他的人。但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不信他的人最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上去的时候，他们把他带到总督比拉多的面前去审问他。比拉多说什么呢？比拉多说，我在他身上找不出应该处死他的罪，我在他身上找不出什么该死的罪。他也没有杀人放火，他也没有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他也没有做一些缺德的事情，我找不到。后来他们硬硬的要把他拉到这个诸鲁地来钉他十字架，他们看见天昏地暗的时候，这一些人就下了一个结论，说什么呢？哇，这个人真是一个义人啊，真是一个义人。各位朋友们，连不相信耶稣的人也会说他是一个义人。另外他的敌人怎么样呢？他的敌人处处的去为难他，他的敌人处处的去想办法设陷阱令他犯罪，想办法设陷阱令他真的是会有一些该死的罪，但是他的敌人们也没有办法把他套入最终，没有办法。最后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敌人也下了这样很重要的结论，有关主耶稣基督。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同样的跟那些不相信的人同样的下了这样的结论，他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啊。诶，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当耶稣说我跟父原为一，那些犹太人非常的气愤，想拿起石头来把耶稣打死。有什么了不起呢？神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呢？很了不起。因为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一个人如果说他自己称为是神的儿子的话，就等于说他与神同等了。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个人是亵渎神的，亵渎神的，所以呢一定要处死的。亵渎神的罪是永不能够赦免的，要处死的。所以他们很气愤，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也就是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与神同等。但是后来这些他的敌人们却下了这样的结论，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哇，不得了。他的敌人说他是神的儿子，不信他的人最后的结论说，这个人真是一个义人，好人啊，没有做过任何错的事情啊，好人，完全的人，完美的人。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刚才我们所念的那段经文，耶稣最初问他的门徒们，人说我是谁？后来耶稣就问他的学生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别人说的都不重要，你们说我是谁更重要。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你们说我是谁呢？原来那个时候门徒们已经跟随耶稣有一段的时间了，跟他相处有一段的时间，知道他为人处事了。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人怎么看你可能只能够看到表面的，但是跟你最亲密的人 跟你生活的人看你是怎么样的是比较重要啊，对不对啊？哎，人家说你是谁可能不准确，但是如果说问你的先生问你的太太你是谁，这个很准确啊，比较准确，对不对啊？啊，是的，跟随耶稣的人是怎么样说呢？彼得他知道他跟耶稣基督相处了一段时间，他跟耶稣基督认识了一段时间，也看见耶稣基督行过许多的事情，所以呢他说什么，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有一次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说到他，我们如果要成为他的家庭的一份子的话，我们要吃他的血啊，喝他的血，吃他的肉啊。那么他说他就是好像天上所降下来的粮，生命的粮。哇，那些本来跟随他的人呢，听了之后啊，就觉得说很难接受啊，怎么可以接受这样？所以呢，他们一个一个呢就离开了他，离开了他，不再跟随耶稣了。觉得说耶稣基督所讲的东西很难跟随啊。后来那一天耶稣基督就转身过来，就问他的门徒，就问他的门徒彼得说什么呢？十二个门徒，你们也想离开吗？你们也想离开吗？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谁呢？我们已经相信并且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哇，也彼得他知道这位耶稣与众不同，他不是平凡的人，他有永生之道，跟随他是没有错的。他也知道说他是神，他是圣者。门徒们不是一开始就认识耶稣的，有的原本跟随他到了一半就半途而废就离开了，但是那些信他的人继续的跟随他，了解他，慢慢的体验耶稣基督真的是跟我们平凡的人不一样。各位朋友们，请问你今天对耶稣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呢？你相信他吗？或者是你拒绝他？或者是说你与他敌对呢？还是你愿意跟随他，慢慢的去看见说，哇，原来他是有永生之道的，原来他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好了，别人的看法，最亲爱的得意的门生的看法，可能也比不上耶稣基督对自己的评论吧。耶稣基督怎么样介绍自己呢？耶稣基督对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说过自己是基督，他又告诉犹太人说，尊重我的就尊重神，认识我的就认识父，又说你们如果不信我就是那一位，就要自己就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要自己在自己的罪中死亡啊。有一次耶稣基督医好了一位瞎眼的人，那个瞎眼的人后来又碰见他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我就是神的儿子。又有一次他跟犹太人在辩论的时候，他就跟犹太人说，我与父原为一，在亚伯拉罕以先已经有了我，我与父原为一。所以犹太人就很气愤他，犹太人认为说他是亵渎神，但是又不敢定他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基督行了这么多的神奇奇事，他们看见说耶稣基督他的言论他的为人没有任何的缺点，所以他们不敢定他的罪。耶稣他所讲的道理跟教训让我们看见他真是道成肉身的神啊。耶稣的道理跟别人的完全不同，从不好的方面来看的话，他的教训似乎是非常的霸道，非常的专制的啊，因为呢他讲的道理都是关于他自己的。如果耶稣所说的是谎言， 那么对人来说，我们看见说这是真是吹牛之大。对人来说的话，如果耶稣基督所讲的东西都是谎言的话，那么他讲的并不算数，并不需要去听啊。耶稣基督有许多的话，可能今天我们很多人也不能够接受的。他怎么样自我介绍呢？耶稣基督他这样子自我介绍，他说，我是生命的食物，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我很肯定的告诉你们，我是羊的门，所以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和强盗，羊却不听从他们，我就是门，如果有人借着我进来，就必定得救，并且可以出可以入，也可以找到草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培植的人。耶稣说了很多我是，我是。这个人说的如果是不真的话，这个人如果是撒谎的话，那么他不仅是夸大了，不仅是自我中心而已，他简直是一个疯子啊，是个疯子，脑子里面有问题啊，对不对啊？另外，主耶稣还对我们做出了许多的承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承诺呢？他应许他赐给人有平安，他应许赐给人有安息，他应许赐给人心灵得到满足，他应许赐给人生命，他应许赦免人的罪，他应许赐给人永生。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耶稣基督的应许没有落空，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你内心的空虚，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你我内心里面的空洞，耶稣基督能够满足我们人生，给我们人生有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世界上不能够满足我们的东西。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信耶稣算算大概有26年了，在这个26年的当中，我没有后悔。在这个26年当中，我的确个人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怎么样赐给我心灵里面的平安，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在患难的当中赐给我有喜乐，赐给我有平安。各位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在处在挣扎的当中，也许你现在正处在生命的深谷的当中，困难的当中，问题重重的当中，但是主耶稣他可以满足你心灵的需要，主耶稣可以医治你破碎的心灵，主耶稣可以赦免你的罪。有一件事情在我身上发生的，我没有办法忘记，就是当我12岁的那一年，我们全家的人，我的外公开车，开了一辆 Subaru。 那时候呢，我们车里没有冷气，我们一家7口塞在一辆车里面，我们到郊外去玩，玩了一天回来，回来这辆车开这个开上山坡，这个山坡呢，这那时候的路啊，路况很不好，都是石子的路，石头的路，所以呢有点滑的。我外公开车，我的表弟那个时候呢大概才5岁左右吧，然后他就没有地方坐，没有座位，小孩子不坐也无所谓，就站在那边啊，站在这个后排的座位的那个中间那边哈、啊、所以他就站在那边，然后呢车的窗门还是开的，窗门不是脚上去的，是开的通风。车开上山坡的时候，要弯拐弯的时候呢，前面出现了2辆的大型的军车，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躲避，我外公那个时候就决定说要撞进去呢，还是呢要翻到山坡下去，所以他就决定要逃，要避开那两部军车，我们的车就从山坡上翻了下去，总共打滚了五个跟斗，车到了山底下四脚朝天，在滚下去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一片黑漆漆的，我就向神祷告说，主耶稣啊，如果你是真的，请你救我。滚到下面停了，终于停了，我就从车里面爬出来，我就很担心我的母亲怎么样，我的父亲怎么样。我的母亲在我的旁边，那个时候她就大喊了，哎呀我的手啊，哎呀我的手啊，好痛啊，滚下去。我们七个人后来那个军车也停下来，军人就下来就把我们一个一个从车里面拉出来，感谢主我们只是受了轻微的伤，感谢主他的保守。那个时候就让我反省我自己生命的意义，如果我那一天离开世界的话，我要去哪里？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的苦难，今天我们也看见这个世界这么样的不平安。如果你是四川的灾民之一，如果你的家，你在你的家里面突然间有地震，房屋倒塌了，你生命有危险，你下一刻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请问你灵魂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各位朋友们，那一天当我从车里面爬出来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不会再存活。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们全家的人可能都会受到重伤，可能也有一些会离开这个世界，可能是我。我的外公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马上向神感恩，他马上在我们家里面开始家庭的崇拜，邀请朋友们来做感恩的见证。各位朋友们，耶稣基督是又活又真的，他不单只是历史性的人物，他也是今天活着的一位救主。耶稣基督的承诺是没有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敢做的，没有一个人敢给人家有这样的承诺，说我给你心里面的平安，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可以医治你的病，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愿意赦免你的罪，没有一个人敢说，而且既然这个人说了他也做不到，并且如果他做不到，他是一个大骗子，他是一个疯子啊。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确的，他赐给我们有生命，透过他为我们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对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保障，有这样的承诺，凡是信他的人就是死了也必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了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世界上有不少宗教的教主，比如说穆罕默德、释迦摩尼、孔子、孟子、老子，他们都是劝人行善，道理都是很好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解决人罪的痛苦，他们却没有办法解决人罪的捆绑，他们却没有办法解决人心灵里面的空虚，他们没有办法解决死的问题。我刚才在开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我虽然在中学的时候信主，但是我对我的信仰并不是很认识，所以当我在开始我的信仰的历程的时候呢，我就来看， 我就观察世界上的宗教，世界上的教主，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他们讲的东西都很好，都很有道理，有哪里不同呢？跟耶稣基督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哦，后来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有哪一位宗教的教主有从死里复活，有哪一位宗教的教主敢跟人家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那个通天之道的桥梁，有哪一位敢说？没有。于是我就从我自己的信仰，给我自己的信仰提出挑战，我也给别的宗教提出挑战，有哪一个宗教教主有这样的说，有这样从死里复活的，我今天愿意去跟随他。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并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并不能够历史重演的，也不能够在实验室里面证明的。那么历史怎么样证明耶稣基督有复活呢？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人的证明，第二个方面是物的证明，第三方面是他的影响，他的影响。第一方面人证，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基督复活有什么样的人看见他的复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至少有十几次以上向不同的人、不同的观众显现他自己。许多的宗教教主当我看的时候，许多他们都自己认为说他们有从死里复活，但是呢他们说哦，从死里复活之后马上就飞到天上去了，不见人影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还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四十天，而且他在十几次以上在不同的场合向不同的人来显现他自己。历史文件里面，约瑟夫是一位犹太人的历史家，他不是信耶稣的，但是呢他也认同说主耶稣基督有从死里复活，并且也向多人显现。历史里面也记载说他至少向500多人显现，有向500多人显现。所以今天很多人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只是门徒的幻觉，并不是的。有人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乃是他灵魂的复活，他肉体没有复活。诶，他灵魂复活怎么样可以愿意叫一位不信就是不相信他复活的那位的门徒说，你来摸摸看我啊。如果他只是灵魂上的复活，只是一个门徒的幻觉的话，他怎么样在复活之后在海边为门徒预备早餐呢？而且跟他们一起吃早餐呢？有人说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只是门徒们造出来的。如果是造出来的话，为什么有这么多500多人看见耶稣的复活呢？这个是人的证明，这是人的证明。第二方面，物证方面的证明。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所讲的话，他所做的事情，要有物证，要有物证。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有没有证明呢？有。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宗教教主，他们都有物证的。什么物证呢？你看，第一点，孔子存不存在啊？存在，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呢？知道，因为他有他的这个跟随他的人儒家思想等等，对不对？那么孔子他死了没有？死了。他的坟墓在哪里？在山东的曲阜的地方，就是孔子他的这个坟墓的地方。今天如果你到曲阜去的话，你会看见这个。还有呢，第二位我们来看的释迦牟尼，把这个灯可能可以关一关哈。好，谢谢行恩。好，释迦牟尼他存在吗？他存在。他死了没有？他死了。他的骨灰分散在世界各地，今天许多的地方都说我们有释迦牟尼的骨灰。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地方是在斯里兰卡，这个斯里兰卡的一个象牙庙啊，象牙庙，你看这个都是象牙啊。他们说宣称说这里 是拥有最多释迦牟尼的骨灰的地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这些宗教的教主都死了，而且呢他们的坟墓告诉我们说他们里面有遗体，他们或者是骨灰。第三个人释迦牟尼，第三个人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我在马来西亚长大，许多的人都很崇拜穆罕默德，他们说穆罕默德是神的先知，是伟大的。他们说主耶稣基督有升天，我们穆罕默德也有升天啊。基督徒们12月25号庆祝圣诞节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回教徒11月25号庆祝穆罕默德升天，这日子11月25比耶稣基督的降生早一个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在 Medina 那个地方，这个黑色的这个洞的下面就是穆罕默德的遗体藏身之地。我们来看一看下一章，这个是里面是埋葬的地方。好，我们再看上面一张好不好，圣恩。然后呢，穆斯林回教徒他们说我们建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空的，这个地方是留给耶稣的，当他再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死了之后呢，我们就把他葬在这边。所以这边是空的，这边是穆罕默德他藏身他的遗体的地方，停留他遗体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看见说这些的宗教教主他们死了却没有复活，我们所相信的是正确的信仰，我们所相信的并不是霸道的信仰，我们所相信的是唯一真神的信仰。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的坟墓，主耶稣的坟墓是开的不是关的，主耶稣的坟墓里面是空的不是有遗体的。主耶稣的坟墓，有人说是他的尸体是被他的门徒偷走的。如果你看马太福音最后的几章的时候，第20、27章的时候，你会看见说这个造谣的人并不是门徒们所造的，这个造谣的人是那些反对耶稣基督的人所造的。你知道吗？当主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被拿下来的时候，被放在坟墓里面的时候，那些敌对他的人就严谨的看守啊，就严谨的看守。怎么样呢？差派了罗马的兵丁去看守的。罗马的兵丁是很难打盹的，罗马的兵丁是非常的这个警醒的谨慎的。耶稣基督如果他是从坟墓里面，他没有死去，只是暂时仔细了一下，然后呢他又起来，有人这样说哈，就把他的自己所帮的东西全部弄出来，然后呢就从坟墓里面出来，然后呢把这些的兵丁们都打死，然后自己跑到印度去。有人这样说。哎呀，我问你们，你想一想，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挂了这么长的时间，并且受了这么重的鞭伤，他还有力气跟那些的兵丁来斗吗？我相信连一个女性用这个枪跟他斗他都斗不过，何况是一般的罗马的精兵，哪里有可能啊。有人说不是的不是的啊，有人说这个他自己呢是被门徒们偷走的。门徒们打得过这些罗马的精兵吗？不可能，不可能的。耶稣基督而且他受了这么重的伤，他能够把他的坟墓的这个石头推开吗？不可能。是谁造的谣说耶稣的尸体是被门徒偷走呢？是那些敌对他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朋友，的确他的复活是又真又确实的，他的复活他的遗体并不在坟墓里面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带给人有很多的影响的。你看一看我们这个年代是 AD 的年代，耶稣基督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为划分点， B.C. before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我们说公元前，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年代。A.D. 公元后，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后的年代。哇，你看这个对我们历史，对我们的世界是这么样的重要的影响啊！还有另外一方面，每一年几乎世界各地都有这个 Good Friday， 都有这个庆祝受难节跟这个礼拜天的复活节 Easter。 你看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影响了这个世界上的习俗啊。另外还有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星期的头一天，也就是礼拜天，所有的基督徒们，我们礼拜天都来到教堂里面来庆祝，叫称为主日。耶稣基督复活之前，犹太人守的是安息日，是就是礼拜六。可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却把这个历史，却把这个风俗改变过来。耶稣基督的弟弟，一个叫做雅各，一个叫做犹大，他们本来不信耶稣的，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这两位兄弟他们分别的写了两卷书，就是雅各书跟犹大书，他们称耶稣基督为主，他们称自己是主的仆人啊。一个严守律法的，研究律法的犹太人，名字叫做保罗，他本来不信耶稣的，他曾经多次的逼迫基督徒，有一次他要到大马士革的那个地方去，要逼迫那边的基督徒，要把他们带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在路上他就碰见了这位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整个生命就改变了过来。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还有那些跟着耶稣基督的人，十二个门徒，对他们来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把他们的生命扭转了过来。你看，当耶稣基督被出卖的那一夜，当耶稣基督被逼迫的那一夜，十二个门徒们就散掉了。他最亲密的一位彼得却三次的不承认他。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你看这些人放胆的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放胆的愿意为主的缘故摆上自己的生命。哦，各位朋友们，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一个骗子，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一个传说的人物，如果耶稣基督都是这些吹牛的，他所做的事情，请问这些人的生命怎么可能被扭转过来呢？请问这些人怎么这么勇敢的愿意为这位主耶稣基督而摆上自己的生命呢？不可能，不可能。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复活是神迹中的神迹啊。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也是帮助我从我自己对我的信仰怀疑的当中出来。那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如果他死了，他没有复活，今天他跟我们这个信仰跟别的宗教没有什么分别。但是最关键的就是在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人证，有物证，有影响。那你说我们怎么样信耶稣呢？四点帮助你怎么样信耶稣。第一，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神。有一年在马来西亚，在圣诞节的时候，回教徒他们想反耶稣基督，反基督教，所以呢他们就开了一个讲座，就讲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这个人的存在，到底耶稣基督跟穆罕默德有什么样的分别。他们所请的回教都是回教的那些高的知识分子，回教的对回教很有研究的人，他们就说回教是可信的，基督教是不可信的，等等等等。他们是开一个讲座，有一位谦和的一个基督徒，他从座位上他就非常谦和的站起来， 他说请问你们穆罕默德有没有说过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请问穆罕默德他死了没有？他有没有复活？那些人在台上的鸦雀无声，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他们所相信的并不是真神，而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真神，而且只有他一位敢这样说，敢这样的做。第二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说自己是罪人，我们并且要认罪悔改。人的标准跟神的标准不一样，神的标准是高过人道德的标准。我们如果人没有达到神最完美的标准的时候，就是罪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死啊，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包括了那些宗教的教主也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求他来赦免我们的罪。神创造我们，他赐给我们有生命，有阳光，有雨水，有空气，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感谢他，这是不知感恩的罪。神差遣了耶稣基督，神变成人的样式来，为你为我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信他，我们却拒绝他，甚至是讥笑他，说没有神，这是罪。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相信他。第三方面，我们要认清说这个世上只有一个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到神的面前，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跟神和好。因为圣经也说过，天上人间没有别的名可以得到拯救的，天上地下没有任何的名能够使我们得到救恩的，没有，没有。第四方面，你必须要自己向神来祷告，求他来帮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等一下我会带你们来祷告。朋友们，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承认耶稣所讲的话是真实的，是合理的，是合情合理的话，那你就不能够不接受他为救主了。耶稣基督是真神，他是复活的主，他听我们的祷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你的罪，为了我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每一个宗教教主死的时候都有自己个人的原因的。穆罕默德是怎么死的？病死的，年纪大了病了死了。孔子是怎么死的？也是年纪大了病了死了。释迦牟尼是怎么死的？历史告诉我们，他80岁的时候，因为他出家人嘛，要靠人家的饭啊，给他饭，所以呢他吃了之后呢食物中毒了，80岁食物中毒死了。每一个人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原因而死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罪人的缘故而死的，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原因而死的。各位朋友们，只有来信耶稣的人，我们罪能够得到赦免。只有来信耶稣的人，我们才有平安，才有新的生命，才能够胜过罪恶。耶稣曾经说过，信我的人有永生，信我的人不在黑暗里走，要行在光明当中，信我的人不在饥饿，可以得到饱足，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拒绝耶稣，你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拒绝耶稣，你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如果你拒绝耶稣，你的罪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如果你拒绝耶稣，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灵魂将要去哪里？如果你拒绝耶稣，你在这个世界动荡不安的时候，你也没有平安。 但是感谢神，如果你信耶稣，他可以给你有平安，因为他说过在世上有患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怎么胜过这个世界呢？就是靠着他的死跟复活，他胜过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没有否定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有患难，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有患难，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是吗？你家也有，我家也有，但是家家可以拥有另外一个经，圣经，它可以帮助你，能够解决你人生的困难。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是的，在世上有患难，让你们放心，因为主耶稣他透过他的死跟复活，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在60年代，有一对夫妻非常有音乐的天分的，他们做了不少的这个歌曲，给人家非常多的鼓舞的。他们两位是基督徒。60年代 ，Bill 跟 Gloria Gaither， 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很出名了。但是这一对夫妻这个家庭面临许多的患难。什么患难呢 ？Bill 他呢有这个单细胞的这个传染病啊，令到他整身都痛。这个病叫做 mononucleosis。你如果患到这个病的话，你就知道，哇，吃也没有什么味道啦，感冒，这个感冒的这种的症状啦，而且整身都痛的。他那个时候就在这种的痛苦的当中。另外，他们是爱主、专心服侍神的人，但是呢，他们却被人家来控告，被人家控告说他们用神的名誉来为自己赚取很多的钱，许多的误会。还有什么呢？还有那时候是越南战争那个时候，所以很多很多很不安的情况，跟我们现在差不多。那个时候太太 Gloria 怀孕了第三胎，他们就很不放心，他们就心里面很多的挣扎，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安，看到这些越战的事情发生，看到说给这么多的人吸毒等等，生命没有什么方向，我愿意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上吗？但是经过祷告，经过跟那些爱神的基督徒们一起祷告之后，他们非常的放心，他们非常的愿意来信靠，把他们的前途放在神的手中。所以他们就做了这首的诗歌，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今天我们看见四川的地震，今天我们看见缅甸的龙卷风，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的战乱，但是你可放心，因为主耶稣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你可放心，因为只要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能够面对你的明天。你愿意吗？你愿意吗？让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因他活着，因他活着。神给 Bill 跟 Gloria Gaither 有这样的看见，神给他们能够有看见说，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同样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所以各位朋友们，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劝你今天你赶快来信耶稣，你今天赶快的来得到这个平安，得到这个满足。我们来看，
神子耶稣将神道实践，医治拯救世上罪人，为赎我罪，注定是十架空的坟墓，却证明救赎人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 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心神婴孩被抱在怀里，何等安详，令你欢睡。当你确信这有效生命，却能面对着明天，因救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当我走完人生的路程，面对失望痛苦挣扎，救主为我战胜了死权，在荣光中我见救主他是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请事情仍然谈，各位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奉主耶稣的名，我向你挑战，你有没有看过有任何的宗教教主有从死里复活的？我敢肯定，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一位宗教教主有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他要给你一个保证，信靠他的人虽然肉体会软弱，虽然肉体我们会面临死，但是灵里面我们却不会面临死，并且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肉身跟灵魂也一同的复活，这是确实的事情。你愿意相信他吗？你愿意认罪悔改吗？请你不要再犹豫，请你不要走迂回的路，请你也不要继续的怀疑不信。朋友们，我愿意帮助你来祷告，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让你能够得到复活的生命，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手来，举起手来。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好，我看见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我看见了，举起手来就放下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不要再等了，可能你已经等了很多年了，今天你不需要再等了。还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请刚才举起手来的人跟我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相信你是独一的真神，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相信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来，为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也承担了我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求主用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接纳我做你的儿女， 住在我的心中，引导我，帮助我，教导我，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因他活着，
来，我们来唱副歌好不好？来，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我们请吴牧师来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我们起来领受祝福。当你和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阿门。弟兄姊妹，请坐。
请坐。中旬，我跟我的师母将会带这个青少年做这个 Purity Challenge 啊，圣洁的挑战啊。我们知道说，现在的年轻人面对许多的挑战，在电脑、在电视、在电影等等这些的地方都面临许多圣洁的挑战啊。所以呢，我希望说能够以六个星期的时间带领青少年能够一起来看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持守圣洁。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清心的人啊，在七月中的时候会带领这一个课程。所以如果您家里面有一些的青少年也愿意来上的话，你可以买这本书啊。如果你说暑假我们不在怎么办，你可以买这本书，然后自己在家里面跟他们做也可以的。所以等一下呢，如果你们要买的话啊，这本书是十块钱啊，十块钱每一天跟小孩，就跟这个青少年呢有一段的时间啊，让他们自己能够做啊，每一天有啊，为期五天，然后呢第六天我们就在一起讨论啊，那么为期这个是三十天啊，这个课程。所以呢请你有机会的话啊，你可以鼓励你的青少年来参加啊。我跟我的师母是这样，我会带男生，他会带女生啊，因为很多时候呢男生要讲的话女生不能够听啊，女生要讲的话男生呢哎呀听了之后也不好啊。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说能够把男女都分开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深入的讨论，能够知道说他们的挣扎在哪里，神的话怎么样来帮助这些的青少年。如果你有大学的孩子也可以来参加的啊，从这个中学以上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 Purity Challenge。 我自己也做，我自己认为看到说神的话语真的是能够帮助我啊，能够知道说怎么样能够来抵挡这个试探。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来啊，就是参加这一个哈，就是买这本书十块钱哈，请你等一下呢去找彭韵文姐妹哈，彭韵文还在我们当中啊，已经出去了，她已经准备了啊，所以呢你可以去买这本书哈。好，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安。